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近年来，俄中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在农机领域的合作也势头良好。众所周知，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今年是中俄科技创新年，两国在农机领域正在进行的合作有哪些？未来还有哪些合作计划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奇教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尚院长，贵校在俄中相关领域的合作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不能首先带我们回顾一下俄中农机合作领域的发展历程？
我们跟俄罗斯啊是多年的合作关系了，实质性合作呢就从2004年青岛农业大学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国立农业大学，还有当时它是叫俄罗斯农科院西北农业工程与电气研究所，现在这个所呢已经合到俄罗斯联邦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叫 VIM。 2004年国际田间试验机械化协会开会的时候，我当选协会的副主席。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把国际协会的总部从瑞典迁到了圣彼得堡，就圣彼得堡农业大学和西北电气研究所。2008年在丹麦奥胡斯，在这个国际协会会议上呢，我是从副主席选为主席。到2012年，协会总部从俄罗斯迁到了青岛农业大学，我还是主席，那是第二届连任。俄罗斯的弗拉维斯拉夫米米，他原来是秘书长，到了第二年就是总部迁址和改选之后呢，他就成协会的副主席，现在仍然他是担任的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本来就是合作比较密切的，因为总部的原因，还有国际组织的原因，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比较相似的原因，这样的话我们合作的也更紧密一些。特别是你像2011年呢，就是由我们来牵头，中国和俄罗斯还有协会主要的单位，你像新西兰呢、瑞典呢，还有法国的这几个单位签署了一个备忘录。2014年呢，米内还有他们研究院的一些领导呢，到我们这边来访问的时候呢，我们还签订了一个建立中俄农业与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的一个建议书。那个时候就开始建议来筹建，这我们在一直在努力。2015年呢，我和我们的一些成员呢，也参加了俄罗斯圣彼得堡36届 CELSTA 会议。会议上呢，我们也有些研究院所呢，也都做了一些访问。特别是你像新品种繁育用的一些机器，作为品种小区的智能装备合作的一个备忘录。另外2017年6月呢，国际田间试验机械化协会的第15届大会呢又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开会以后进行协会的换届选举，我第3次连任协会主席，俄罗斯的弗拉西拉夫米尼他也是作为副主席呢继续连任。我们两个国家一直是我们这个协会的骨干，在合作研究当中交流的比较多。
国际田间试验机械化协会成立于1964年，旨在提高田间育种试验机械的作业效率和精度，向育种学家和种子基地提供最好的机器设备和仪器。正如您刚才所说，俄中两国多年来一直是协会的骨干，在合作研究中的交流比较多。您认为两国农机化的现状和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互补呢？
我们国家的农机化建构初期呢，基本上是个空白的，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农机化水平发展是非常快的，应该感谢俄罗斯建构初期对我们国家的支持。大家都知道，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这也是俄罗斯帮助建的，还有农机方面的第一拖拉机厂，这也是俄罗斯专家来援建的，为我们国家农机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国家特别是一个黄金的10年，从2004年就是中国农机化促进法的颁布和农机的购置补贴这两大政策，使我们国家的农机化水平提升了几十个百分点。原来农机化水平是非常低的，基本从零开始。 但是到去年我们国家的农机化水平，特别是主要农作物的耕种收综合水平已经超过了70%，原来10%都不到，发展非常快的。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呢，我们整个的机械化水平，包括机械的种类还有工业水平等等，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机化发展当中，除了粮食作物，一些经济作物，蔬菜啊，果品呢、啊，还有畜牧机械，这些水平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俄罗斯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工业很发达的一个国家，土地上跟咱们国家的一些种植模式啊、管理体制也有一些差别，幅员辽阔的，非常适合机械化作业的。他们的机械化跟我们国家比较早的多一点，为了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满足现代化等需求呢，俄罗斯这些年来也是坚定推行农机化的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还有联邦主体各个基层建立了一些多层次的农业化的发展体系，也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另外，在俄罗斯农业工程综合体的全面规划形势下，俄罗斯综合发展战略和各方面的有一些新的政策，智能农机装备这一块，提高智能化和信息化，包括导航啦、无人驾驶啊、无人农场啊等等这些的建设上，还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和领域。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俄中两国在不断深耕农机领域的合作空间。2020年至2021年是中俄科技创新年，在这个背景下，双方又开展了哪些合作呢？
2020年下半年办了中国俄罗斯智能农机装备与先进技术研讨会，疫情原因嘛，都是在线上来参与的。主会场在我们青岛农大，得到了俄罗斯高等教育与科技部的支持。咱们国家是科技部的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导，承办是我们的国际协会和青岛农业大学。俄罗斯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一共这次会议上出来了几位院士，包括国家农业工程中心的常务副主任雅科夫罗伯切夫斯基，有三位俄罗斯的院士做了专题报告，我们国家的中国农机院呢、中国的农机流通协会等等也都参加了会议并做了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呢，青岛农大、中国农机院、俄罗斯联邦农机工程中心、俄罗斯农业生产与生态研究所这四个单位共同成立了中俄智能农业装备创新中心，签订的协议有个揭牌仪式。下步的具体合作的关键还是有国家的支持。借着中俄创新年的东风和动力，根据我们共建的中俄智能农业装备中心和一块签署的中国俄罗斯农业装备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在合作的领域上呢，主要就是新品种繁育，就是育种、种子机械、种业装备机械等等这一块。另外，农业装备也是其中的一个合作内容。再一个呢，就是在俄罗斯有的和我们国家有的，你像马铃薯啊、胡萝卜啊等等这些根茎作物智能装备的这个合作研究技术，这是第二个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智能农机装备当中的一些果品、蔬菜等等，俄罗斯也是生产一些大宗蔬菜，这些东西也是需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农业环境保护与废弃物处理，这个还是他的西北农机研究院，就是原来的西北农业工程与电气研究所，现在归 OIM， 就是俄罗斯农业中心，他们在农业废弃物处理上在国际上还是挺有影响的，在这方面我们有进一步的合作。再一块的合作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智慧农业、智能农机、智慧农业主要是从信息化，特别是对推进我们国家的乡村振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乡村振兴当中包括装备了，包括信息了，包括物联网啊等等都可以来做起来的。
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您刚才多次提到了智能两个字，比如智能装备、智能农机，包括智慧农业，能不能通过一些例子让我们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呢？
这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新品种繁育，我们农作物你像小麦啊或者玉米的做新品种研究的时候，不同品种需要做试验嘛，在一块地里边同样的光照、温度、水分、湿度还有土壤条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进行试验，以前都是靠人工来做的，现在都通过机器来做。在这同样地里边一个品种一小块，我们叫小区，种上以后在同样的一块地里边温度、 阳光的照射情况，还有湿度、水分、肥料、土壤相同的情况之下再进行对比实验嘛。这个就用的机器要求就比较高了，它和大田用的机器完全不一样。通过卫星导航、5G 通信技术，能够很准确的定位。机器走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我播这个品种，到下一个小区换另外一个新的品种。但是这两个小区之间交换的时候呢，种子绝对不能混杂。这是一个提高农机智能化很好的一个例子。还有像我们玉米收获机智能化的话，通过卫星导航就不用人来驾驶了，就完全通过卫星的定位和导航，根据地面的作物的行距啊方向自动的驾驶，自动导航。在就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掰棒子啊、脱粒啊、清选啊，根据荷载的情况自动的调节它的前进速度，自动的调节工作部件的作业参数，来保证粮食能够既能收获干净，还不能对它造成损伤。还有包括养猪或者养牛的环境温度太高了不行，太低了不行，还有里边的气味太大了不行的，一旦二氧化碳含量或者其他的气体含量一旦超标以后，它自动的通风机就打开了，这样的话叫它的环境也比较好。牛的这个耳朵上弄个耳标，这个耳标呢可以随时的测定它的体温，它的脉搏的跳动的情况，可以随时的观察它的健康状态，一旦发烧了，哪一头牛出问题了，计算机呢能显示出来，并用目标的采取一定措施，给它喂点药了，打个针了，保证不会出问题。
可以想见，农机的智能化在未来将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那么，两国今后还有哪些合作的计划呢？
合作计划我们主要是包括两个大方面吧，一个是推进人机领域科技方面的深度合作，在农机装备的技术理论研究方面。你像我们国内用的那个农业机械学本科生的教材当中，有几部还是沿用了当时叫苏联，后来是俄罗斯的一些东西，在技术研究啊、一些关键部件的研究啊等等，这个呢，我们发挥双方的优势来进一步合作。另外呢，以中俄创新年为契机，明确了合作的重点和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真正的落地还是通过项目的支持来做，这样呢才能够成效更好一点。第二大块呢，就是我们的中俄农业工程和农机人才的相互交流的计划，高校之间、高校与研究院所之间人才的互派、相互的交流，才通过一些国际会议和相应的一些具体措施来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
好的，非常感谢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奇教授为我们介绍有关俄中农机领域合作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